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117篇，这一篇的题目是《成熟的以色列掌权的一面之五》。约瑟被弟兄们所认，这一段的故事是《创世纪》里面最长的故事，从第42章开头一直到45章中间，占了三章半。我年轻的时候认为约瑟是太苛待他的哥哥们了，我认为他们头一次到埃及来递粮，约瑟的苛待是对的，他是属神的人，他有耐心管教他们，使他们至少经历试炼6个月。但是呢，当他们第二次来到埃及，我就认为约瑟不应该再做什么来管教他们了。按照我的意见，约瑟应该立刻向他们显示他自己，但是呢，约瑟没有这样做。长久以来我不知道这件事的原因。当然了，约瑟的哥哥们第一次受试验是必须的，我们都赞成约瑟第一次对他们的试验。但是呢，你可能也不懂得约瑟为什么再次试验他们的哥哥们。一方面他为他们摆设筵席，和他们一同吃饭，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给他们更多的麻烦。约瑟这样做目的何在？我相信约瑟盼望他的弟兄们注意一些暗示或者明示，因着这个来认出他们来，或者认出他来。约瑟他无需直接的向他们显示他自己。要懂得43章，我们需要记得约瑟是基督的预表，也是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因为约瑟是基督的预表，我们不应该批评他所做的事。我们远在约瑟的标准之下，我们赞成不赞成他所做的都是最好的。约瑟所预表的基督不会做任何的错事，我们不会和约瑟做同样的事，因为我们没有约瑟那么成熟。我们不代表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我们代表背叛。这个就是我不赞成约瑟的原因，这个就是我们不赞成约瑟的原因。但是呢，我们假如达到约瑟的标准，就会承认约瑟对他的弟兄们所做的都是最好的。他对付他们没有幼稚或者愚昧的迹象，反而他的对付是有智慧的，并且是满了鉴别的。他对付他的哥哥们，使他们受到管教，他对他们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是为着他自己的利益。下面一点，以色列人再次被迫转向基督，正如约瑟的哥哥们再次被迫转向他，以色列人也要被迫转向基督。照着圣经，在这个世代的末了，以色列家要跪向基督，承认拿撒勒人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但是在他们这样做以前，他们需要受试验。撒加利亚书启示，以色列的移民要受试验，甚至许多的以色列人要被杀。以色列家转向基督的时候，余剩的以色列人并不多，他们要受试验，因为他们不肯跪下他们所需要的那一位。你看看今天的以色列国，他们为着保卫自己是何等的挣扎。从1918年开始，我就观察世界的局势。在以色列国重建以前，犹太人是分散的，人们很少注意他们。但是特别从1967年起，中东就成了世界新闻的中心，成了地球上最关键的地方。以色列人几乎受到全世界的反对，亚拉伯国家和联合国都定罪他们，有的时候连美国也不赞成以色列，所以他必须为着他的生存来征战。以色列被其他的国家定罪，因为他具有戈兰高原和戈兰高地和约旦河的西岸。以色列坚持保有这些的领土，因为他需要这些的领土来维持他的生存。但是以色列国假如转向基督，一切就都会解决。但是以色列他不愿意转向基督，一直到他被迫 如此做为止。下面一点，仍然不认识基督， 约瑟的哥哥们不认得约瑟。那今天的犹太人呢，他们也不认识基督。约瑟的哥哥们不知道约瑟是埃及的宰相，但是他们由于粮食缺乏而有的不满足，逼着他们转向约瑟。照着旧约的预言，以色列家转向基督的原因不是别的，乃是因为他们需要维持生存，除了转向基督，此外他们无法生存。西方甚大，逼着约瑟的哥哥们再次到他那里，他们头一次到埃及，得着一切的粮食赖以生活，所以他们回到家里，离开约瑟一段时间。这个是今天基督对待以色列家的图画，除非以色列人需要维持生存，否则他们绝对不会转向基督，因为约瑟的哥哥们带回家的粮食吃尽了，又因为西方仍然甚大，所以就逼着他们再到所不愿意看见的那人面前。我相信约瑟的哥哥们头一次和他接触，对他的印象不太好，可能他们说，若是可能的话，我们永远不要再回头看那个人的面前，我们不愿意再看到他，他对待我们太恶劣了。那今天以色列家对基督也是这样，他们甚至不愿意谈到耶稣基督，但是这个方向盘不在他们手中，是在基督手中，到了一个时候他们就要归向他。约瑟他有智慧并且非常老练，他不允许自己看到弟兄们的时候的激动或者想见父亲的愿望促使自己行动愚昧，反而他有智慧并且镇静，牺牲自己想见父亲的愿望而管教他的哥哥们。倘若我是约瑟，当哥哥们第二次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会立刻向他们显示自己，并且叫他们赶快回父亲那里，把他接到我这里来。我甚至不愿意花时间与哥哥们一同坐席，我要马上打发他们回去接父亲来。但是约瑟假如是这样做，就没有资格成为世界的宰相。约瑟是满了智慧鉴别的人，所以他是基督完全的预表。基督从来没有照着他的激动做什么，世界的局势在他的手上，这一辆的车子不是由任何属世的领袖来驾驶的，乃是由主耶稣驾驶的，他是在管理中东的局势。从这个约瑟的哥哥们头一次来到埃及，他们就被摆在试验底下。我不相信他们在埃及遇见约瑟以后有什么快乐的时光，他们不能忘记在狱中的细面，他们也晓得在埃及得着粮食供应有限，他们知道有一天粮食会吃尽，他们必须要回到埃及去面对那人，他们需要粮食，这个就逼着他们回到他那里去。约瑟的哥哥们要认得他，必须要经过一段的过程。照着圣经中的预言，以色列家要认识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也需要经过类似的过程。基督要一再的对付以色列家，只等到他们被逼着转向他，以色列人没有别的路可以生存。当雅各祝福他的儿子回埃及去买更多的粮食，他们就告诉他，除非最小的弟弟便雅悯与他们同去，他们没有办法回埃及去。没有便雅悯与他们同在，他们没有胆量去面对埃及的那个人。他们晓得没有便雅悯，他们回埃及也没有用。这是怎样的试验？最终雅各他被逼同意这个条件，好像雅各在那里说，为着你们的性命和你们的儿女的性命，我愿意牺牲我的小儿子，我把他交给你们，下埃及去提粮吧。你以为约瑟的哥哥们从迦南地行往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喜乐的吗？你以为他们会边唱 边走边唱说，赞美主，我们又回埃及去了？当然不会，反而他们在往埃及的路上的时候，可能彼此说，把西面下在监里的那一个人 我们要怎么样去应付它？可能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我们的小弟弟下在监里，他甚至可能会找理由来强取我们来做他的奴仆。不但如此，他会夺取我们的驴子。那到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我相当确定约瑟的哥哥们，他们害怕成为奴仆，害怕失去他们的驴。这些的驴毫无疑问对他们是非常宝贝的。我相信他们一面走向埃及，一面就设法来寻出面对约瑟的时候所用的策略。下面一点，基督向他们显示更多的爱。约瑟的哥哥们第二次来到，约瑟就向他们施慈爱，在他所住的屋里与他们一同坐席。虽然他们不认得他，但是他要向他们指明，甚至在试验他们的时候，他和他们也是亲密的。在末了的时候，基督要对以色列人做同样的事，一面他要进一步的试验他们，另一面他却要在爱中照顾他们。下面一点，仍然不明白基督的爱。虽然以色列人的弥赛亚，他们要向他们施慈爱，但是以色列人仍然不明白基督的爱。我确信基督是为着以色列人的，我们是不是为着以色列人算不得什么，因为我们不过是人。但是基督为着以色列人，那个就大有意义了。但是今天以色列人他们不明白基督的爱，最终在他们被逼转向他以后，基督也就被逼向他们显示他自己。到那个时候，以色列家要认出他就是他们的弥赛亚。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段插经的话。我在这篇信息的负担就是在这一段插经的话上。在第43章1到15节，约瑟的哥哥们仍然在学功课。在43章16到34节，约瑟仍然将他们留在试验底下。虽然他向他们施慈爱，但是他没有直接的向他们显示自己。越是试验他的哥哥们，因为他想要诱导他们来认识他。越是的哥哥们，他们很愚蠢。假如我们是他们，我们一定会因着越是的身份的许多的真相认出越是来。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一些的真相。约瑟的哥哥们回来的时候，约瑟一句话也没说。他嘱咐家宰邀请哥哥们到他住的家里，就是那地的宰相的家里。假如我是约瑟的一个哥哥，我会说，我们是访问这个国家的外国人，我们不值那么受注意，为什么这样崇高的宰相会邀请我们到他的家里和他一同吃饭呢？可能你说约瑟的哥哥们以为他会欺骗他们，使他们做他的奴仆，也许他们有这个思想。无论如何，他们不欣赏约瑟的邀请，反而感到很惊吓，所以他们告诉这个家宰，上一次他们抵粮付了钱，那些钱却被放在他们的口袋里面。他们告诉他这件事不是他们做的。这个家宰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这个家宰啊，好像在这里说，这不是你们的钱归还了你们，这是你们从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来的礼物。约瑟的哥哥们头一次访问约瑟以后，约瑟一定对他的家宰说到他们，至少告诉他说，他们是希伯来人，他们是从他们那个地来到埃及的。他一定告诉家宰，他们是认识神并且敬畏神的，不然的话埃及的家宰怎么会这样的回答？家宰从哪里得到这样的知识呢？毫无疑问的，他们是从约瑟得来的，这个 应该向月氏的哥哥们提示，在月氏的住处里面有人知道他们的背景。那个人向他们指明钱没有问题以后呢，他就领他们进月氏的屋里，给他们水洗脚，又给他们炒料喂驴，他也把细面带出来交给他们。所以关于钱的问题和细面的问题都解决了。然后呢，月色进来问说，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这个月色无论怎么样伪装自己，他对父亲的问法一定是有一种情爱的表示。月色不是石头，他是满了情爱的人，他问起父亲的语调一定指明他是谁。29节说，月色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向我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月色说了这个话以后，就跑进他的屋里哭了一场。那个时候月色的哥哥们他们应该问问自己，这是什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位宰相那么深情地问起我们的父亲？为什么他没有和我们顶小的兄弟说完话，他就出去洗了脸又回来？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呢？约瑟回来以后，立刻使他的众弟兄们在他面前摆列坐席。第43章33节说，都按着长幼的次序。这个弟兄们就彼此诧异，当然他们应该借着这些的征象认出这位宰相就是月色。月色的面貌一定有一些的特征，叫他们甚至在22年以后也能够认出他来。他们假若将这些的征象都放在一起，他们就会说，哎，这是月色。他们应该记得月色被人带到埃及去，他们也应该看出这个人就是月色。第34节说，月色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五倍。月色给便雅悯的一份比其他的弟兄多五倍，其中一定是有目的的。他的心意一定是要向他的哥哥们指明，他就是月色，他爱他的弟弟。假如我在哪里，我就会放胆地问那个人是不是月色。但是他的哥哥们没有一个这样做，就是他们没有鉴别力。今天在认识主的事上，我们是完全同样的。主向我们显示他自己，我们也看见了，但是呢，我们却不认识他。他善意地为我们做了许多事，我们却被他所做的吓住了。他所做的每件事都是爱所推动的，我们对这一切却怀着恶意。这个月色他邀请了他的哥哥们到家里坐席，是有爱的用意，但是他们却怀着恶意，以为他计谋抓拿他们，使他们做奴仆。第18节说，他们因为被领到月色的屋里，就害怕，说，领我们到这里来，必是因为头次归还我们口袋里的银子，找我们的错逢，下手害我们，强取我们为奴仆，抢夺我们的驴。钱财和驴是使月色的哥哥们不认得月色的帕子，这个驴对他们极其重要，对月色呢却算不得什么。后来月色打发弟兄们回去接他父亲的时候，派了测量同骑马的人。这个弟兄们他们的钱财和驴对他们很重要， 这些是他们仅有的，他们也害怕自己被取去做奴仆。今天呢，我们也是这样，主可能直接在我们面前，他也可能为我们做了许多的事，但是呢，我们不能认出他或者他所做的，反而我们很害怕。月氏的哥哥们应该晓得，世界的宰相不会在意他们的驴子的。我们也是同样的情形，当我们来到基督面前，然后进到教会生活中，也可能担心我们的钱财、我们的安全、我们的家庭的事。月氏的哥哥们很贫穷，但是他们是在全地宰相丰富的照顾底下。假如我在那里，我就会说，忘掉钱财驴子吧，我只要月氏，我爱他。在认识主的事上，我们都和月氏的哥哥们一样的愚昧，我们不看他，反而看自己的自己钱财驴子。月氏的哥哥们，他们应该将眼目转向月氏，注视他。他们假如这样做的话，就会看出那个人是酷似月氏。但是他们要注视月氏，就必须要忘掉他们自己的钱财。但是呢，他们定睛在他们的钱财上，可能他们彼此说，你岂不知这是一大笔钱吗？我们必须要小心，不要失去这一笔钱啊。我怀疑月氏的哥哥们有没有好好的端详过月氏的面貌，他们假如这样做，就会认出他来。利未可能会对流便说，我确信这个人就是月氏。我们不要害怕，要放胆去问问他真是月氏不是。今天呢，这样认识主的人不多，不过呢，有些人认识主主作为的真相，就晓得他们所遭遇的是出于主。在认识主的事上，我们多数的人就好像月氏的哥哥们一样，我们不看他，反而去看我们的钱财、我们的产业、我们的自己。月氏的哥哥们没有去纠察一位崇高的宰相对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他们完全被自己的得失所占有。他们没有想到那个对付他们的人可能是月氏。我们呢也是这样，无论主为我们做了多少的美事，我们仍然不明白主所做的。主怀着善意做每一件事，我们却把它当作是咒诅。就是我们知道那个是祝福了，我们仍然不愿意去接受。月氏的哥哥们，他们没有鉴别力，甚至在月氏按着他们出生的次序使他们就坐以后，他们仍然不晓得他是谁。他们在离家去埃及以前就已经满了成见了。月氏的心是好意的，但是他们对他的想法却是恶的，他们是完全充满了恶意的想法。人善意地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吃饭，我们假如对他有恶意的想法，也会做同样的事。由于我们恶意的想法，我们会害怕食物下了毒了，我们也可能没有办法拒绝邀请，但是我们会怕吃那些摆在我们前面的食物。我们主人的心意是爱，但是我们的想法是恶。这个月氏的哥哥们呢，是充满了这样的想法。这些的想法就是有色的眼镜，叫他们看不见月氏是谁。关于月氏的身份，除了这些的真相以外，还有两个进一步的真相。第32节说，他们就为月氏单摆了一席，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也为和月氏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因为埃及人不可 和希伯来人一起吃饭，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他们预备了三席，一席为月色，一席为埃及人，一席为哥哥们。这个就指明埃及人不照着希伯来的方式来吃饭。但是你想月色是用什么方式吃饭呢？他是用埃及的方式呢，还是用希伯来的方式呢？他一定是用希伯来的方式吃饭。这个月色的哥哥们应该认出有一个埃及人用希伯来的方式吃饭，那是埃及人所厌恶的。这个月色吩咐人降摆设筵席，就是要向他的哥哥们指明他是希伯来人。那些哥哥们应该想到这位宰相是希伯来人。你看月色的哥哥们是何等的愚蠢。假如我在那里，我会说立位啊，这个人是希伯来人啊，不但如此啊，他比我们年轻啊，你看他的面孔，他是不是月色啊？虽然月色说的是埃及话，但是他们应该认出他的声音和语调，但是呢他们仍然不认他，仍然不认识他。还有另外一个征兆，就是在第26节，月色来到家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里去给他，又俯伏在地上向他下拜。月色的哥哥们向他下拜的时候，他们应该想起月色的梦。在22年以前，月色做了一个梦，那现在这个梦应验了。你假如是月色的一个哥哥向他下拜，你可能会说，哎，这个人可能是月色，就是那个做梦专家。虽然月色的哥哥们听过这个梦，并且在梦的应验当中，但是他们仍然不认识月色。你可能稀奇，月色当时为什么不就向他的弟兄们显示他自己？假如月色这样做，他就非常幼稚。他宁愿给他们一些的征象来帮助他们认出他是谁。他们假如认出了他，那个就何等的甜美。但是呢，由于他们的成见，他们的愚蠢，事情没有这样发生。今天呢，我们都在我们的月色手下，我们该做什么，该去哪里，都在于他。我们要多久才回到他那里，是在于他给我们多少的粮食。假如他给我们的粮食维持十年，那么我们就要在十年以后才归回。但是他不会给我们那么多，他给我们的有限的数量逼着我们快一些回到他那里。越是知道他的哥哥们一段时间以后会回来，他知道他的父家有多少人，他知道要给他们多少的粮食，他们是在月色的控制底下。哈利路亚，今天我们是在主宰的手下。你不要为现在或者为将来忧虑，你不是在自己的控制底下，你乃是在主的控制底下。你不要信靠你的驴子，也就是说不要信靠你的学位，你的职业，你的定命是在主耶稣的手下，你的将来是在他的控制底下。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主仍然慈爱并且主宰地照顾着我们，他已经做的，他正在做的，和他将来要做的，都是由爱所推动的。他在爱里想要借着他所给我们的各种的征象来诱导我们认识他。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引导我们认识他的征象。所以不要仍然存着成见，不要定睛的在你的钱财、你的驴子或者自己身上，要仰望耶稣，定睛在他的身上。 你假如这样做，你就会看见他，认出他，并且认识他。我喜欢约瑟和他的哥哥们的这一段故事，因为这个描绘出我认识主的光景。我是何等的愚蠢，主是始终的善待我，但是我却一直的忧虑会被伤害或者受亏损。约瑟对他的哥哥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由爱所推动的。主耶稣和我们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假如在主面前想想自己的以往，我们就会流泪，并且对主说：主啊，我看见我的以往，就好像约瑟和他的哥哥们，你是始终善待我，但是我却没有认出你的爱，因为我被恶意的想法和对自己的关心所占有。主啊，我对你不关心，我从来没有将眼目或者注意力集中在你身上。主啊，赦免我，并且帮助我，叫我的眼目从现在开始离开你以外的一切东西。主啊，我不在意任何事情，甚至不在意邀请，我只在意你和你的同在。主啊，只要我在你的同在当中，我就满足了。这个就是认识主的路。约瑟的哥哥们假如是这样的话，没有成见，不关心自己的钱财，不关心自己的驴或者自己，却将眼目集中在约瑟身上，这样的话他们就会看见约瑟脸上的特征，就叫他们能够认出他来。他们也会借着他为他们所做的认出他来，所以他们就会说：我们不应该忘掉我们曾经把约瑟卖到埃及做奴仆，我们记得他的仆人说到我们的神和我们父亲的神，还有我们是按照出生的次序坐在席上。不但如此，想想这个人怎么对待便雅悯，还有他问起我们父亲的时候声音里面的情爱。当他对便雅悯说话的时候，他几乎要哭出来。你看有多少的真相告诉约瑟的哥哥们，这个人就是约瑟。今天我们在认识主的事上也是一样，你以为发生在你身上的许多的美事是偶然的吗？不，这些事的发生都是有目的的。但是以往呢，我们没有认出神所做的。愿主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约瑟，他对我们没有恶意，反而他对我们的关切是爱的关切，他的心意是要诱导我们认识他。上好的事就是认识他。甚至约瑟的哥哥们受过那么多的对付，他们仍然不晓得遇见了约瑟。我们在下一篇的信息里面要看见他们的无知，最终就逼着约瑟不再忍耐，而向他们显示他自己。在这篇信息里面，我的负担是要我们清楚认识主的路。我能够做见证，许多的时候主已经向我施慈爱了，并且在一些的方面已经对付了我，但是呢，我却没有认出他或者他所做的。我是全然无知，但是今天我们有清楚的意象。如今我们认出约瑟，并且明白他所做的一切，用意都是要帮助我们来认识他。但愿我们都学习这个功课。